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星期六，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中国大陆新增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超过2600宗，而较早一日前过年之后返回首都北京的人被要求隔离14日，压制病毒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表示，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专家团队所有成员已经在今日周末抵达中国，开始新冠病毒疫情的调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乔治耶娃表示，希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经济影响明朗化之后，每个国家政府都能够采取措施应对。而埃及卫生和人口部表示，埃及确诊首宗2019年冠状病毒病例，这个也是非洲出现首宗的感染者。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集中讲到在中国大陆疫情的发展最新情况的。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星期六，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中国大陆新增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超过2600宗，较早前一日过年之后返回首都北京的人被要求隔离14日，压制病毒蔓延。该委员会说，截至到去星期五确认了2641宗新增病例之后，中国大陆确诊感染总数为66492宗，死亡人数增加了143个人，达到1523人。其中大部分新死亡病例发生在湖北省中部，特别是省会武汉市，该市人口为1100万，12月开始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梁万年在记者会上说，政府将继续努力压制病毒在武汉的传播。他说，该委员会的重点是要降低死亡率和减少感染率。截至到星期五，湖北省死亡人数增加了139个人，武汉死亡人数增加了107个人。现在武汉共有1123个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星期五，北京开始要求过年返回首都的人进行14日的自我检疫，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同时疫情重灾区湖北省报告了2400多宗的新病例。官方传媒《北京日报》称，不服从命令者将会受到惩罚，但目前尚不清楚将会怎样执行，或者这些限制是否适用于非北京居民以及来自外国的人。《北京日报》引述北京病毒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称，从即日起，所有返京人员到北京之后，均应居家或集中观察14日，拒绝接受居家观察、集中观察等防控措施的，将会依法追究责任。返回北京之前，需要提前向在京所在单位及居住的社区报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星期五2月14号表示，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专家团队的所有成员在刚刚今日周末抵达中国，开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调查。这支专家团队包括了12名国际和世卫组织专家，以及12名来自中国的专家。专家团队将会重点关注到病毒传播方式、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当前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所发挥的作用。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紧急情况专家艾尔沃德率领的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在10号抵达了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乔治耶娃星期五表示，希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经济影响明朗化之后，各个国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应对。乔治耶娃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时表示，今后几个礼拜将会迎来评估疫情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影响的关键时刻。 咁样我哋先至能够同步甚至更好协调措施达成一致，保护世界经济免受更严重的冲击。乔治耶娃话：我哋能唔能够做到呢？能够噶。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造成接近1500多人死亡，全球近6万人感染，这个数字仍然不断上升。埃及卫生同人口部2月14号表示，埃及确诊首宗2019年冠状病毒病例，这个也是非洲出现的首位感染者。感染者是一名外国人，目前已经被送去医院隔离。埃及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立即通知世界卫生组织以并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世卫组织埃及分部则在推特上表示，这名患者目前病况稳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月14号星期五宣布，依照美中2020年1月15号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组建一个新的名为双边评估与争端解决办公室。该办公室的功能是监督美中协议中有关承诺的落实，以便争端一旦出现能够得到公正快速解决。新闻稿说，中国方面都将会依照协议组建同样功能的办公室，美中双方的这个双边评估和争端办公室将会按月、季和半年一期举行特定官员的定期会晤，讨论协议落实情况。其中季度会议将会由美国副贸易代表和中国副部级官员参加，半年一期的双边会谈将会在美国贸易代表和中国副总理级别官员之间举行。组织者星期六说，由于澳大利亚政府为限制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实施旅行限制，参加下个礼拜在墨尔本举行的世界杯赛的中国体操队将会退赛。二月初开始对从中国前往的外国人实施的旅行限制，星期四又延长多一个礼拜。这项限制的延长排除了中国参加2020年2月20号到23号世界杯的机会。这场世界杯为今年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提供资格的积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会否影响到美中贸易协议的执行呢？美国一个贸易团体的负责人表示，尽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黑天鹅事件，但他有信心中国仍然可以达成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购买大量美国产品的承诺。在此之前，一位白宫官员说过，疫情可能会影响到美中两国一个月前签署的贸易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上个礼拜四2月13号一个记者会上说，疫情在中国造成的商业活动低迷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采购承诺的时间，但是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承诺致力落实协议内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在中国展开的业务有230间美国企业。美中两国在1月中旬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涵盖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结束强制技术转让、美国产品采购等内容。根据这一份将会在2月15号正式生效的贸易协议，中国承诺以2017年的进口额为基础，在2020年增加770亿美元美国工业制成品、农产品、能源和服务产品的入口规模，并且在2021年之前增加1230亿美元的规模。阿伦表示，这个规模确实宏大，但是他有信心目标可以实现。他说，第一阶段的落实必须要充分完整、系统地和严格的。我们完全有这样的预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会导致任何改变，虽然可能会影响时间。他认为协议不会自行去履行的，除了美中两国政府落实承诺的意愿，还需要商业界的努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2月11号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活动上表示，这场疫情可能会导致中国减少向美国采购产品。他说，我们预计第一阶段协议将会令到中国入口更多的食物，并对美国农民开放这些市场，但肯定的，这场疫情在中国爆发可能会对中国的采购规模产生影响，至少会在今年。中国在上个礼拜四改变了统计的标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确诊和死亡人数都大幅增加，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疫情严重程度的疑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疫情可能会加剧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和中国的经贸脱欧，促使到更多企业加快将供应链转移到中国以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在上个礼拜四表示，疫情确实对他们的会员企业，尤其是供应链较长的企业产生影响，但是目前未有迹象表明会员企业有意离开中国。这个委员会的高级副总裁派克在记者会上表示，从贸易战开始以来，一个趋势就是很多企业已经认识到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的风险，因此已经开始将风险分散。但是他说，咁并唔意味住佢哋要离开中国，而系喺服务中国本地市场嘅同时，再喺中国以外嘅地方建立产能，以便应对可能出现嘅情况。佢话：我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唔系企业转移佢哋嘅生产链嘅转捩点，而系表明过度依赖任何单一市场都具有风险。喺上个礼拜三喺国会参议院嘅一个听证会上，财长鲁钦被问到疫情会点样影响到中国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嘅经贸关系时，话。疫情肯定对中国产生好大影响，但他说仲需要3到4个礼拜的资料，才能够更好地全面评估疫情造成的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四宣布，该组织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及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已经组织将一批医疗物资运往武汉，其中包括200万个口罩，60多个会员企业已经向武汉的各个医疗机构捐助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同时，这个贸易组织星期四发布一项调查显示，78%的受访会员企业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持积极或相对积极的看法，认为协议避免了关税升级，稳定了双边关系。有12%的受访企业认为，协议未有提供长期解决方案，近半数企业认为他们还不确定是否会使用协议中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有20%的企业表示可能会使用。此外，有51%的受访企业认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采取的加征关税等贸易行动是否受益大过成本呢？目前要下结论的话，还是为时过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采取的大规模封城和限制交通措施已经危及到全球医药行业的供应链。一些跨国制药公司担心，如果封城措施持续下去的话，个别关键而且必要的制药原材料的供应可能会中断。同时，中国全面限制医用口罩等医用防护装备的出口，导致医用口罩等物资在美国已经出现短缺的情况。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美国敲响警钟，并敦促美国的制药和医疗物资供应方面减少依赖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调查发现，美国出售的药品约有80%在中国生产。这个数字虽然令人担忧，但是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中国是一些重要药物活性成分的最大，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全球供应国。德州 A&M 大学斯考克罗夫特传染病与生物安全政策项目研究人员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治疗乳腺癌和肺癌的药物活性成分以及抗生素曼古霉素几乎都是中国制造。曼古霉素是治疗某些类型的抗生素耐药性感染的最后手段。此外，中国还控制着肝素的很大市场份额。肝素是一种血液稀释剂，用于心脏直视手术、肾脏透视和输血。中国是肝素的全球唯一供应国，以至于美国只能够从中国采购，别无选择。金融时报援引印度最大制药企业之一 Cipla 全球执行长兼总经理的话报道，除非中国恢复生产，否则多数药企的供应将在本月底耗尽。中国生产抗生素、治疗糖尿病药物、镇痛剂和抗 HIV 病毒药物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成分。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 局长戈特利布2月12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有关新型冠状病毒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警告说，美国制药公司严重依赖中国供应的药物有效成分 API 原料。 他说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露出药品供应链的一个关键樽颈。美国总统助理、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呼吁美国减少对从中国及其他国家进口的药物和医疗设备的依赖。他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说，美国不一定要依赖其他的国家，甚至是亲密的盟友，向美国提供从口罩到疫苗的各种必需品。中国不单只是全球药品的主要供应国，亦都是美国最大的医疗设备供应国。这些设备包括核磁共振设备、手术服以及测量血液含氧量的设备。虽然这些必需品的供应还未有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严重影响，但是如果中国不愿或者不能够再向美国供货，数以千计美国病人将面临死亡。德州 A&M 大学斯考克罗夫特研究所传染病与生物安全政策项目研究员克里斯丁·克鲁多·布莱克本对美国之音表示，医用防护类产品已经出现短缺。他说，大家已经看到了个人防护设备和口罩等方面的影响，一些地方的这一类产品已经出现短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国和出口国，年产量占全球的一半，最大日产能约为2000多万只。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已经在中国各地乃至全球引发了抢购热潮，再加上很多口罩生产企业停工导致产量下降，已经有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中国叫停了美国企业从中国订购的医用口罩和其他医用物资的发货。现在美国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地区的市面上已经基本上买不到任何的口罩。数据显示，美国 95% 的医用外科口罩和 70% 的 N95 口罩来自进口。金融时报中文网2月11号的一篇文章说，如果流行病使疫区制造业工人生病，这样口罩供应很容易受到劳动力中断的负面影响。再加上如果当地政府决定将库存留在国内，这样口罩的供应就很容易断链。前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局局长戈特利布说，不单只是在出现流行病时会有这种风险，亦都可能是政治动荡，亦可能是政治冲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些国家试图将供应国有化，或者是供应紧缺。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会保留足够供应量先满足本地需求，然后才考虑向国外发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对《金融时报》说，我们现在正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一点，通过将更多的药品供应链转移到美国国内，供应链会更有弹性，通过采用尖端先进制造工艺来降低药品价格的重要机会。德州 A&M 大学的布莱克本表示，虽然美国将医药产品的供应链实现本地化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它将是有必要的。布莱克本将药品看作是等同于军事武器这一类的物资。他说，当你依赖另一个国家生产维持人民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陷入某种国家安全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现在纽约市就发起了到华埠献爱心活动，共同对抗战胜恐惧。知不知道点心是什么意思呢？陈作洲指的是中餐馆里面的广东早茶。点心的意思就是点到你心上了，它特别适合情人节。我期待大家都到唐人街，尤其是这个特殊的时期。纽约华埠商改区行政总监陈作洲是这样讲的。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到星期三中午，两位纽约市议员和华埠商改区的负责人在曼哈顿中国城发起名为显示你的爱心活动，敦促纽约市民不要听信没有科学根据的错误资讯，克服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惧。在情人节即将来到之际，到唐人街购物吃饭。陈善文说，应该化危机为转机，我们必须化危机为转机，即使我们深受冠状病毒错误资讯之害，亦遭受到 华人博物馆的悲剧性火灾。代表包括曼哈顿、中国城在内的华人市议员陈善文是这样呼吁，今年农历新年在曼哈顿中国城茂比利街的一栋大楼火灾中，美国华人博物馆的大量馆藏被毁，加上新型冠状病毒恐惧对商家的打击，堪称祸不单行。这个也是纽约人来支持我们发掘唐人街的最好机会，你不单止可以获得各种美味食物，还可以在情人节享受珠宝首饰的最优惠价格。陈善文热情地卖广告。纽约市至今都未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纽约市议会医院委员会主席李维拉宣布，纽约市至今仍然未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我们刚刚从卫生局获知，接受检测的7名疑似感染患者均呈阴性。我还访问过表围医院，其中一名接受检测的患者接受了治疗并再次发现是阴性，亦都是第二选区市议员的尼歪里是这样说的。恐惧和偏见今日必须停止，尼歪里说，社交媒体和新闻中有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而最坏的情况就是攻击、侮辱和种族主义，我们需要鼓励每个人都要关注事实。尼维拉指出，自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尽管纽约市一直都未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但对这个新病毒蔓延的恐惧已经使到纽约曼哈顿、法拉盛和布鲁克林中国城的小型商业受到重创。位于曼哈顿中国城的越南餐馆潮州波记总经理吴志伟说，他的生意大约没了60%到70%，再这样下去就没了信心了。陈作周表示，根据当地华文媒体的消息，曼哈顿和法拉盛的大型酒店至少被取消了1000台的预约订单，这个是过分的恐惧。陈作周说，上个礼拜六我带妈咪去医院，一位居住在皇后区雷哥公园附近的华人医护人员说，他不敢到法兰省去买菜，还有老人家来问过年的免费聚餐会不会应该去呢，再这样下去就真是没了信心了。陈作周感叹地说，纽约人应该怎样做呢？尼维拉议员问到，他们应该照常过自己的生活，并采取同在任何感冒和流感季节相同的预防措施，并到纽约的各个中国城去停留。我们都是纽约人，我们面对过很多的比恐惧散播谣言差得多的事，我们将击败恐惧，并将继续通过这个显示爱心活动来支持纽约人。他补充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部长级会议，并再次敦促北约盟国不要被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参与本国的 5G 流动网络建设。英国国防部长说，英美两个国家都同意从长远来讲应该将华为排除出通讯网络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报道。
埃斯帕在布鲁塞尔出席了两日的北约成员国部长会议之后，星期四表示，北约盟国必须谨慎考虑他们做出的经济和商业决定对安全造成的长远风险，特别是有关使中国的电信企业参与欧洲的网络基础建设的问题。
At the end of the day, Chinese telecom firms have a legal obligation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o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at concerns us deeply.
埃斯帕说，不理怎样说，中国的电信企业在法律上有责任向共产党提供技术支持，这一点使美国深度担忧。埃斯帕重申了中国 5G 设备对北约盟国的信息安全，甚至对整个北约同盟关系可能造成的严重威胁。
Reliance on Chinese 5G vendors could render our partners' critical systems vulnerable to disruption, manipulation, and espionage.
埃斯帕说，依赖中国 5G 设备供应商会使我们伙伴国的关键系统受到干扰，操纵和被他国收集情报，这个会威胁我们的通讯和分享情报的能力，以至于危害我们的伙伴关系。 美国是欧洲的最坚实盟友英国，早前允许华为有限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因此招来华盛顿的强烈不满。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星期三在出席北约部长会议期间说，他与埃斯珀部长就华为问题举行了会谈，并称英国与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有同样的担心。
You know, the British and the Americans on Huawei obviously have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However, we both agree that our ambition is to ban them from
sensitive parts. 华莱士说，英国与美国对华为显然有点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都志在禁止华为参与网络系统敏感部门的建设，限制他们对整体网络系统的参与。从长远来讲，确实打算将他们排斥在通讯系统之外。北约没几年之前首次将中国的挑战视为这个同盟的正式议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说，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的崛起既是机会又是挑战。
China will soon hav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t already has the second largest defense budget. It is developing and investing heavily in new advanced military capabilities.
斯托尔滕伯格话：中国冇几耐之后将系世界上最大嘅经济体。佢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嘅国防预算。佢仲喺度研发并巨额投入建设新嘅尖端军事能力。我哋睇到中国嘅崛起，既系挑战又系机会。我想知道北约盟国点样一齐把握机会，应对挑战。埃斯珀同北约其他成员国嘅国防部长喺布鲁塞尔散会后前往德国，出席呢一个周末嘅慕尼克安全会议，继续就包括华为与欧洲国家 5G 建设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之音嘅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克鲁兹星期四2月13日在国会提出了台湾主权象征法，允许台湾外交官员和军事人员在美国从事公务的时候可以展示佩戴他们的国旗并穿着制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一个声明中表示，这个法案将会推翻奥巴马政府2015年在一个机密备忘录中应中国共产党要求禁止台湾展示他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所设下的限制。备忘录当中的指导方针限制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他甚至禁止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这些台湾主权的象征。克鲁兹将提这个法案的资讯自去年11月即传出的了，不过一直到上个礼拜四才在多名参议员联署之后正式在国会中提出。除了克鲁兹之外，这个提案获得到八位共和党参议员的联署，包括科顿、霍利、陶德扬、卢比奥、斯科特、科灵、萨瑟、布莱克、伯恩等人。美国不应该听从中国共产党命令强迫一个自由民主政府的军事人员及外交官隐藏他们的国旗或丢弃他们的制服，克鲁兹是这样说的。他说，随着中国对台湾和美国在地区的朋友敌意更为加深，至为重要的是美国和全世界坚定不移的同台湾站在一起，允许台湾官员在美国时骄傲地展示他们的国旗，是一个朝着正确方向的走的一步。肯色州参议员科顿亦都话，美国持续在同台湾关系上采取带有反效果的自我设限，台湾主权象征法及台湾保证法两个法案将会深化美国同民主台湾伙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他说，在每一个转捩点，中国都企图胁迫全球国家接受他们的世界观，而令人感到悲哀就是，这个甚至亦都适用于美国政府。是时候我们抵抗中国共产党，并承认我们的盟友和朋友，无论中国将会怎样反应。而这个要从台湾开始。印第安纳州参议员陶杰扬说，台湾的军事人员和政府都应该被以同其他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一样的方式去对待。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表示，他很荣幸地和其他同事一起提出这个法案。他说，这个将会允许台湾到美国访问的政要和军事人员佩戴他们的国徽和穿着军服。他说，在北京正在增强针对台湾的国际孤立的时刻，这个法案将会进一步强化美台关系。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斯科特话：，当共产中国持续打压台湾嘅自由时，美国同我哋嘅盟友企埋一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嚟得重要。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嘅报道。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数字专制与华为威胁，佩洛西同傅莹当面交锋。美国再次要求中国参加战略核武谈判。越南因担心冠状病毒而拒绝两艘邮轮停靠。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五2月14号在德国呼吁各个国家在建设 5G 网络时远离中国电信、华为。他指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破坏普世价值观并输出数字专制，敦促各个国家不要出于经济上的便利而壮大习近平的胆量。中国人大外事官员傅莹当场反驳佩洛西话：一间华为公司就引起畏惧，难道西方民主制度咁脆弱吗？佩洛西回答话：我哋唔想模仿中国嘅制度。佩洛西喺慕尼黑安全会议嘅一次活动上发表评论，呢个系由世界各国外交同安全领域嘅领袖参加嘅每年一度嘅会议。呢位美国最高立法官员话：中国正试图通过电信公司输出佢嘅数字专制，威胁对嗰啲唔接受佢哋嘅技术嘅人实施经济报复。美国通过将华为纳入我哋嘅实体名单，限制同美国公司交易，而承认佢系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再次要求中国参加美俄之间嘅战略核武谈判，称中国作为军事强国，应该履行维护国际秩序嘅应有责任。美国政府几位匿名官员星期五2月14号就明年即将到期嘅2010年美俄之间嘅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对记者作出上述嘅表示噶。一名官员话：中国长期以来都话唔会参加武器竞赛，亦都唔寻求同美国同俄罗斯嘅数量对等。中国而家需要用行动证明自己系一个负责任嘅国际行为国家。越南拒绝两艘邮轮靠岸，理由系担心船上携带新型冠状病毒。据越南通讯社星期五报道，越南东北边境广宁省嘅有关部门拒绝咗呢艘德国埃达维塔号邮轮上的游客登陆。广宁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下龙湾的所在地。报告援引一名当地官员的话讲：不给埃达维塔号的乘客落船，只是防止疾病侵入的临时解决方案。埃达维塔号已经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停靠，这些国家都报告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根据轮船追踪网站的资料，这艘邮轮在2月10号离开菲律宾科隆港，穿越南中国海前往越南，原定在今日2月15号星期六到访下龙湾。北京市要求春节假日过后的返程人员进行14日的自我隔离，并对违规人员进行处罚，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传播。新京报转载北京日报的消息说，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月14号星期五发布通告说，从即日起，所有返京人员到京之后均应居家或集中观察14日，拒绝接受居家观察、集中观察等防控措施的，依法追究责任。通报并且说，返京人员回京之前需要提前向在京所在单位及居住的社区报告。路透社在报道这一则消息时说，目前还不清楚这项规定怎样去执行，也不清楚是否适用于非北京市民或者是从海外抵达的北京的外国人。特朗普总统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出的终止访问部队协议的通知不以为然，这个是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协议，允许美军在菲律宾进行训练。特朗普表示，终止协议将会为美国悭回很多钱，但是分析人士称，取消协议将会严重打击美国抵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能力，损害美国作为安全提供者的信誉。 根据1999年制定的这项访问部队协议，几十年来美国和菲律宾军人经常进行联合训练。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在帮助菲律宾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他在接到马尼拉终止访问部队协议的通知之后，轻描淡写地说，这个将会为美国悭翻好多钱。2020年2月14号 ,56 岁的中国妇女卢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一间法院被判犯有拒捕罪，获刑6个月。鉴于卢晶已经被收押了59日，所证刑期将会只有4个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孤城武汉外国留学生感到恐慌和无措。对于武汉封城之后滞留在那里的外国留学生来讲，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使到他们的日子充满了恐惧、沮丧和无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雷德曼穆罕默德鲁尔华，他每日都戴着口罩。他是武汉大学14名索马里留学生之一，在武汉大学读财会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说，我太可怕了，不敢打开窗户，因为我害怕风会将病毒吹入来。武汉在中国是高等学校最多的几个大城市之一，在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其他高校，仅仅来自非洲国家的留学生就有近5000人。1月23号，政府对致命冠状病毒爆发中心城市武汉实施了封城措施，周边十几个城市亦都被封锁。目前全球已经确认了数千例病例，疫情在中国已经造成了170多人死亡。鲁尔被困在宿舍里面，他对记者说，过去几日他只出去过宿舍一次，去学校设立的食物分发站去领食物。学校每隔一日给外国学生发一次食物。在武汉大学以外的其他学校，虽然留学生留在室内，他们还是担心会接触到冠状病毒被感染。鲁尔说，在武汉的索马里人是一个紧密团结的社区。在中国地质大学有四名索马里留学生，阿卜杜勒·卡迪尔·穆罕默德·阿迪迪·阿伯迪是其中之一，他在那里学习石油工程专业。你可能会被感染，而并不显示症状，阿伯迪说，所以在室内是安全的。不过他的食物已经吃完，他正计划出去找一家开放的超市去买食的。另一位住在武汉的索马里学生阿新·阿伯迪·塞尔德对美国之音说，这里的索马里人社区虽然平静，但是武汉的局势非常非常的危险，城市处于封城之中，大多数的商店都关门，当局不允许任何人出城和进城。印尼学生尤利安·洛娃·莱斯斯塔里·查里亚国、派特·马亚蒂·泰比和迪拉德·迪尔坎迪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读书，他们给美国之音发来资讯说，他们已经向印尼政府提出请求，要求政府立即将他们疏散回国。在雅加达，印尼空军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三架飞机协助印尼人从武汉撤离，但正在等待印尼外交部作决定。在武汉总共有102名印尼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生。26岁的国际关系专业学生查尼阿哥说，他们要求立即从武汉市撤离，因为这个城市对他们的健康来讲已经不安全了。查尼阿哥说，他从印尼驻北京大使馆领取了一个星期的津贴，但是他说商店和药店都关门，他和他的朋友全靠自己熬制的鸡汤生存。他们理解，因为武汉仍处于封城中，很难运送物资。他说，但是他们感到困惑的是，没有足够的食物、水和药品的情况下，怎样生存并保护自己免受感染。他和他的朋友同时戴着两层的口罩。他说，学校发放应急的口罩，但是太薄了，这个不是防止病毒传播的处方口罩。孟加拉学生邱素福·阿卜杜拉是武汉湖北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关闭了宿舍的门，所以没有人可以出去， 如果你在食堂点了饭菜，他们给你做好送来，但是不允许出去。阿卜杜拉说，孟加拉大使馆在中国微信平台上开设了聊天群，分享资讯和各自的关切。他说他们在微信群上要求大使馆尽快让他们撤离。石兔顿是缅甸留学生，在武汉工业大学一共有57名的缅甸学生和3名学生家长，他们被隔离在武汉大学校园里面的国际学生宿舍里面。所有缅甸留学生都是中缅教育文化交流项目的学生。石兔顿在武汉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系读研究生，他说大家目前身体健康，但是担心食品和药品供应不足。他对美国之音说，缅甸大使馆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或者会安排他们撤离。他说如果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协助他们撤离，那就太好了。日本和美国已经派飞机从武汉撤离了各自国家的公民。他说缅甸学生互相帮助，避免因社交媒体上的负面评论而感到沮丧。这些的言论反映了缅甸人对中国政府的普遍不信任。24岁的武汉大学柬埔寨留学生吉特颇潜说，他的父母非常担心他的安全，因为他是独生子女唯一的仔。他们每日打10次视频电话给他。他说他对柬埔寨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撤离本国国民感到失望。另一名柬埔寨学生唐奇卫浩尔今年20岁，来自金边，是武汉湖北大学的学生。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年，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说过去的一个星期，百无聊赖的他面临最大的挑战。他说我有几个韩国朋友亦都被困在这里，所以他同他们一起玩，一起倾偈同读书。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读的孟加拉博士生希普侯塞恩表示，学校当局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外国学生宿舍，大家都在谈论疏散和撤离的事。他说他知道一些滞留在武汉的孟加拉学生想回去孟加拉。法兰西斯科西托伊22岁，来自莫桑比克，他在北京理工大学留学。和被困在武汉的学生一样，他亦都感到越来越难以买到自己需要的食品，有时候不得不一个超市一个超市的去转。华中科技大学孟加拉学生詹纳吞拿哈尔亦都表示，学校官员一直很照顾他们，提供免费的膳食和消毒剂等基本物品。他说虽然他亦都感到孤立，但是他并不想回家。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61年1月20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前夜，华盛顿下咗场大雪，街上几乎冇车辆。肯尼迪从艾森豪威尔手中接过总统之职。艾森豪威尔已经70多岁，而肯尼迪只有43岁。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20世纪出生的总统。今日我们就为你讲述肯尼迪的就职典礼。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者是联军在欧洲的总司令，后者则是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名年轻海军军官。肯尼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他的家族在政界呼风唤雨，地位显赫，不过他在全国政治舞台上还是个新面孔。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肯尼迪代表着一个开始新生活的机会。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喜欢他，很多人觉得他年纪太轻，担任不到总统的大任，还有人因为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而不喜欢他。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肯尼迪的对手是当时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很多人觉得在对抗共产主义方面，尼克松比肯尼迪更强硬更有力。 1960年大选是美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总统大选之一，肯尼迪以不够12万票的优势击败了尼克松，现在他站在国会大楼外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
I, John Fitzgerald Kennedy, do solemnly swear
that you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86岁的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是在就职典礼上致辞的嘉宾之一。当时冷风将他手里边的发言稿吹到不停得，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光，非常刺眼，令他看不清楚字。肯尼迪走过去帮他。但是弗洛斯特还是无法看清楚发言稿上他专门为就职典礼所写的诗，于是他就凭着记忆朗诵了另外一首诗《全心的奉献》。诗中这么说，
The land was ours before we were the lands. She was our land more than 100 years before we were her people.
诗中说，这片土地先属于我们，我们先至属于土地。这片土地属于我们100多年后，我们才成为他的子民。在麻萨诸塞，在维吉尼亚，他都是我们的拥有的，我们漠不关心。关心的我们已经不再拥有，我们的所有保留令到自己变得懦弱，直到我们发现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是我们对赖以生存的国土不愿意奉献，只有马上屈服才能够获得救赎。就是这样，我们无条件的奉献，那一场场的战役是奉献，那个逐步开化向西推进的国土是奉献，而我们的国土并有记载，依旧质朴平实，它过去是这样，以后亦将会是这样。1961年，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在一个雪后的寒冷冬日举行。同周围的很多嘉宾不同，肯尼迪没有着大衣，亦都没有戴帽。在就职演讲中，他讲到了致命的原子所带来的危险。这个不难理解，肯尼迪是在美苏冷战期间做总统，这两个国家都有原子弹，民众担心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最终导致核毁灭。肯尼迪说，美苏两国都应该认真地拿出办法检查和控制核武器。他说两国应该钻研如何用科学造福人民，而不是制造恐怖。他说
Together let us explore the stars, conquer the deserts, eradicate disease.
他说等我们一起探索星球，而征服沙漠，消灭疾病，开发海洋，鼓励艺术和商业的发展。等我们一起创造一个新的事业，这个不是指一个新的权力平衡，而是一个新的法制世界，在那里强国秉持正义，弱国享受安全，和平得以为继。肯尼迪还讲到领导的火炬传递到新一代美国人的手中，他号召年轻人接过火炬，担起对未来的责任。他还敦促其他国家和美国一起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说
The energy.The faith, the devotion which we bring to this endeavor will light.
肯尼迪说，我们带到这项新事业中的活力和信仰，将给美国和所有为国家做贡献的人带来光明，这个火种的光辉将照耀全世界。
My fellow citizens of the world, ask not.
所以我们的同胞，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而是要问问你自己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世界各国的人，不要问美国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下你我一起能够为人类自由做些什么。肯尼迪做了总统不够两个星期的时候，苏联释放两名美国飞行员。 这两名飞行员驾驶的美国侦察机被苏联在白令海上空击落。在大约600万美国人的注视下，肯尼迪总统宣布这两个人获释。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电视上直播的总统新闻发布会。
I understand that part of today's press conference is being relayed by the telecom.
肯尼迪对飞行员的获释表示欢迎，说这个是为改善美苏关系迈进一步。此后的第二个月，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采取新的行动，进一步改善美苏关系。他给肯尼迪发了信，表示核裁军将是全世界人民都乐于见到的事。几个星期后，肯尼迪总统宣布建立和平队。他在竞选期间就曾经提出建立和平队的设想。和平队将成千上万名美国人派到发展中国家，教当地人知识，并为他们提供技术援助。和平队创立之后没几耐，肯尼迪宣布启动另外一个项目，叫做进步联盟，宗旨是为拉美国家提供长达十年的经济援助。此外，肯尼迪在竞选时还讲到过另外一个项目，就是航天计划。他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探索外太空，在这方面苏联已经抢先美国一步。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61年4月，苏联又首次将带有人的航天飞机送入环绕地球的轨道。就在同一个月，肯尼迪在外交政策上遭遇失败。4月17号，1000多名古巴流亡者在古巴西部的一个沙滩上登陆。他们在这个之前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技术训练和装备支援。他们的目的是在古巴领导革命，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共产党政府。他们登陆的地方叫做猪湾，但是这次行动失败了，大部分流亡者被杀或者被捕。在古巴发动革命并不是肯尼迪的主意，而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官员策划的。不过肯尼迪的大部分顾问都支持这个想法，肯尼迪本人亦批准了这次行动。对外，肯尼迪表示自己要为猪瘟行动的失败负责，但是私下里面他说，我一辈子都很聪明，知道不能够依赖那些所谓的专家，但是这次我为什么这么糊涂。这次事件伤害了肯尼迪的形象，令他的支持率下降。他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中将尽力重建民众对他的支持。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正在帮李华写一篇报告，因为李华电脑出了问题，他写的整份报告都不见了。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ack to Square One 以及 Killer。
哎呀，我部电脑坏咗，我写啲嘢全部都冇晒啦，真係弊啦，而家我要从头开始再写过。
I'm sorry, Li Hua. It's a real bummer, but I guess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哎呀 ,Larry, 我真係急死啦，你仲喺度话玩咩游戏话乜嘢方格一方格二，咁方格同我写啲报告有咩关系呀？
Oh, when you're back to square one, it means that you're back where you started, and you have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Oh, 原来 back to square one 就是回到开头的地方，一切都要从头来过。唉，看来我只能够这样做了。
You must remember some of what you wrote. You can start by writing that down before you forget it.
我脑里边是记得一些我写过的东西，先将我记得的部分写低下来，都是个好主意的。这样总比一切从头开始好一点。
Don't feel so bad, Li Hua. It could be worse. My uncle spent years working on a novel, but a computer virus destroyed his computer and the backup disk. He was back to square one.
哎呀呀，你阿叔仲惨过我啊！写咗多年嘅小说就咁样冇咗啊！如果系我，可能就会放弃啦。
But my uncle said he's going to rewrite the novel,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had to start from square one.
哇，你阿叔真系有毅力啦！Larry， 你闻唔闻到一阵烧窿嘅味啊
？Oh no！I forgot about the pizza in the oven. It's burning. Li Hua, I'm so sorry. I'm afraid that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with dinner, too.
不得了了 ,pizza 在焗炉里面你不记得了啊。哎呀你看都烧弄晒了。看来我们重新要打电话订个 pizza 了。
That's a good idea, because this one is completely burned. Let's watch TV while we're eating. The Simpsons are on. I love watching The Simpsons. It's such a killer show.
哎呀 ，Larry， 你有冇搞错啊？《辛普森家族》系个卡通节目，好得意噶。佢点会系杀人行凶嘅节目啊
？No, I don't mean killer as in deadly. I mean killer as in awesome or really cool.
哦，原来呢度嘅 killer 唔系杀人，系指某一样嘢非常好，好 cool。我都觉得《辛普森家族》系个好好笑嘅节目。
This is killer pizza too. I'll have to remember to order pizza from the same restaurant next time.
冇错，呢个 pizza 真系好食啦，下一次要翻呢间铺头去订啊。诶 ，Larry， 我已经睇过呢一集嘅《辛普森家族》啦，呢一集真系好好笑嘅。
Yeah, you're right. This is a killer episode. I can watch it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never get tired of it.
呢一集我都睇过几次啦，但系仲未睇得厌。Larry 啊，我觉得另外有一个电视连续剧都可以算得上系个 killer show。
What show？
嗰个描写六个年轻男女喺纽约市嘅六人行节目，嗰个系我最中意嘅电视节目之一。每次播出嗰个节目，我绝对唔会错过嘅。
There are probably several million people who agree with you. That is a killer show and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V shows in history.
好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仲是美国电视节目有史以来最红的节目之一。咁即系话你同意我的意见啦。
I think the show could be better, but Jennifer Aniston has killer legs.
哦，原来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女主角的一对美腿。
It's not the only reason, but she does have killer leg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back to square one。指一切都需要从头嚟过，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killer， 就系形容某一样事物或者事情咧系非常之好。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